经本第309面，309面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今者四义，一色无变，二体无垢，三转作无我，四能令人富。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解释七宝，当然，这七宝啊，也是表法啊，都是着重在表法上。这个无变呢，就是常的意思啊。经上讲的常乐无尽的，它表这个意思啊。这个金的颜色不变啊，常意。无垢啊，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是有净意。转作无我，就是我意啊，常乐我净里的我意。能令人富啊，是乐意啊，所以它含着有常乐我净这四个意思在里面啊。那么隐是一同。而功稍劣啊，这个淫呢也有这四个意思，但是在这个质上面来讲呢，体质上来讲呢，淫不如净啊。琉璃是青色，是其正色啊，这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般的解释啊，又名不圆啊，它还有个这个名字不圆。这不圆是什么呢？这个琉璃的这个矿山呢，距离波罗奈城啊不太远，那就是不远的地方就有啊，它取这个意思。水域者，精水精也啊。这个精是讲近代，此地讲近代的，就是明朝末年啊。有这个写书的人啊，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啊。那么他说精啊，就是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称为水精了啊，称水精。这句言大悖啊，就是悖课啊，悖课当中大的啊，大的是悖为海中借成虫，大者明宝啊，亦云非凡鱼，以其四车之居啊，居者王也，这王就是人，像车轮一样。那这是讲他的纹路啊，他的纹路啊，这是圆圆的，像个车轮一样。是赤柱者啊，佛底论云，赤虫所除，由天赤柱，名因陀罗，非世所有啊。这个大论说珍珠啊，或出鱼腹，或出蛇脑，或出蚌胎，或生竹中，这色非定赤，故以前世为证。前面就是讲赤虫所出啊， 这个东西很稀少啊，所以这个一般人讲的物以稀为贵嘛，啊，就是因为它很稀有，所以我们称为它很名贵啊，这是七宝之一的。那么后面所讲的，这是就像大论里面所说的，大论是大智度论，那么大概就像我们现在讲珍珠一类的啊，珍珠一类，这个珠它出生有许多不相同啊，我们一般珍珠是蚌壳里面生的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鱼腹生的，有玄脑生的，还有柱子里面长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东西也是很稀少的东西啊，所以它就名贵了。玛瑙这是我们常见的啊，玛瑙常见，玛瑙者或云丹丘之也，鬼穴所化啊，这是古人的说法，现在我们晓得它是一种化石啊。说一云呢，如玛瑙故啊，这个名字是最通用的，就玛瑙它的形状像玛瑙，颜色啊，这个色彩像玛瑙，但是它也有很多种颜色啊。那么这是七宝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说庄严者有整齐意啊，教师者有文采意，疑似严师啊。那么庄严，我们通常人讲的美丽啊，美丽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庄严的意思，美呀一定是整齐，凌乱的就不美了啊，美一定整齐，你像我的花，花如果插得很乱不能算美啊，所以有专门学这个插花的啊，那如果说随便插谁不会插，是不是啊，问题啊就是插得不美啊，插得不美，所以美呀一定有整齐的意思啊。教师呢就有文采啊，这个教是比较啊，师是装饰啊，那么装饰要再加上比较，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精心设计啊，要没有精心设计这个也谈不上美了，所以教师有现代的话就是精心设计的意思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人精心设计，它自自然然就是那么样的美啊。说或以一宝二宝乃至七宝之类呀，这个就是有庄严教示之意在里面啊。说又此七宝啊，故去名同此方，实则不类。这句话很重要啊，经常讲的七宝也不过去拿我们这个世间这稀有的我们认为是珍宝做一个比喻说说而已啊，实际上呢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我们这个世间没有啊，怎么样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没见过嘛，也没听说过啊。说到我们这个世间七宝我们见过，想象大概啊是这个样子，哎，真正的样子呢不同啊。怎么不同法呢？此地就给我们说了，如天金天银亦非世间所有啊，何况彼土。这是讲天上啊，欲界天也有金也有银，但是他们那个金银给我们这个世间成色决定不相同 啊，我们的经验不能跟他相比，何况极乐世界。啊，那么大家念念无量寿经都知道了。啊，无量寿经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之丰富啊庄严。第六天呢，第六天是桃花自在天。第六天上的珍宝跟西方极乐世界比啊，那是千万亿倍都不相为也，那怎么没法子比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又七宝者，常欲取贵重衣，若梵王中说啊，这个下面有注解啊。为什么我常常在经上给我们讲七宝啊？这是说贵重的意思啊。那么这从梵王经上说的，《梵王经》菩萨心地品，言气舍大臣金律不学。二学外道二臣邪见者，如是七宝凡取瓦砾，对瓦砾言，故知宝者取贵重矣。那么这是说出佛在经上啊，为什么常常说七宝啊，用意呀、啊。绝对不是让我们贪图物质的享受啊，它里面有很深的意思，这很深的意思从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是说一切众生，如果你遇不到这个缘，那你是没福啊，没有福报啊。如果遇到这个缘呢，那你是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遇到缘啊，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啊，机会你遇到了，你不能够掌握，不能够抓住机会，让这个机会空过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啊。能够真正把机会抓住啊，这就是七宝的意思，这个就是贵重啊。所以你遇到佛法了啊，你不学大乘法啊，你去学外道，现在学外道的人很多啊，或者你去小乘啊，声闻缘觉的二乘就是小乘，外道跟小乘都叫做邪见，那个之见都不正啊。这个就好比啊，舍弃宝取瓦砾，瓦砾上是砖头瓦块，那哪里能跟七宝相比呢？啊，这个就等于说不识货啊，不懂得贵贱啊，取这个比喻。那么我们再话说回来。我们现在遇到大臣，诸位真正取了大臣没有呢？我觉得没有啊。虽然你没有去学外道，没有去学小乘啊，可是你今天呢依然是邪见学大乘，所以这个大乘你还是学不到啊，那就是现代人呢、啊，实在是很可叹的，他认假不认真啊，你给他说假的欢喜啊，你给他说真的，他拒绝啊，他反而不要，这个就很糟糕。 大臣虽然普遍都是，他不会学。学佛要有学佛的条件啊，我们古人讲发气，你是不是一个发气啊？如果你不是一个发气，这个法给你没用处啊。譬如说我们想要水啊，问你，你有没有盛水的工具啊？我有一个杯子，我这个杯子就是发气的，我可以盛水啊。你拿这个大杯子来，我就给你盛多一点，你拿小杯子来，就给你盛少一点啊，各如其量嘛啊。你说我没有盛水的这个工具，那我这个水给你，你拿不去啊。所以啊，你要是一个发气，你才有资格学佛法啊。发气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能力接受佛法的条件啊，这才能成就啊。故得最欣赏的两种人呢，一种上智，一种下愚。那这两种人，真正善知识得到啊，都当作宝贝看。为什么呢？他是发起，他很能成就。上智之人呢，只一说他就通了，他没有怀疑。他就明了，他能够依教奉行。下愚之人呢，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智慧，知道他自己不如人，所以他也很谦虚很老实啊，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很乖很听话，这人好修。这当中一段呢，就麻烦了，自以为聪明啊，这一段呢，就是俗话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这一段，这一段麻烦大了啊。你跟他说他也能懂的啊，你叫他做他意见很多啊，这样的人啊反而不能成就啊。我们俗话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视之变聪，现在这个视之变聪太多了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啊，可以说这个时代就不好啊。怎么不好呢？小孩从小啊，从他了那两个眼睛张开来了一天起，他家里都有电视啊，天天在看电视，看到满脑袋的邪知邪见啊，他怎么能学佛法呢？啊，所以啊，没有古时候人呢来的天真呐。古人说没有这么多的，现在讲资讯呢，没有这么多啊。如果住在农村里面，真是啊，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啊。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那个头脑单纯啊，头脑单纯呢，学什么东西都容易啊。所以现在的人头脑是很不简单的啊，学佛法呢就成了大障碍了啊。 就是在从前那么单纯的社会里面，一般还要受5年的训练。那刚刚入佛门，无论出家在家，要受5年的训练。这个就是佛门里常说的5年学戒。这个戒不是那个经典里的戒律，不是受老师的教戒。修福修慧也，佛是福慧二足尊呐，就是福跟慧都圆满的人呐，福也圆满了，慧也圆满了。学佛呢，就是学福学慧。福慧怎么学呢？要修啊，要认真去修福学慧。那么也可以说，佛法自始至终就是要求我们呢修福修慧。慧从哪里学起呢？从根本智学起。什么叫根本智呢？根本智是五智。你看《大般若经》所说的般若无知啊，先从这里学起。我们今天搞颠倒了，今天学有知，唯恐自己不知，样样都要知，这就错了。那个不是真智慧，那是什么呢？妄想啊。今天你不是求佛法的智慧，你是求妄想，一天到晚打妄想，还怕妄想不够，拼命再去学妄想，就是你这个很糟糕了。修福就是要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服务一切众生，不是从这个地方修的。得至少得用5年的时间。来修修。那么修福，沙弥律仪里面呢？24门威仪，通通是修福。这个24门威仪，我虽然是跟出家人讲的，在家人一样可以修，可以修修。至于修根本智，也就是说你要先把心定下来，让心得到清净，然后用清净心去闻法，去读经，你就有开悟的可能。如果你没有一颗清净的心，你听一辈子经，念一辈子经，不可能开悟。那个悟是从清净心里面开的。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从读诵里面得到的智慧，这是佛经上说的世之变聪，这个世间人书念的很多，记得很多，说的天花乱坠，著作等身， 在佛法里面讲都叫做世智别宗，不是真智慧啊。为什么呢？他那个头脑天天在想，天天在思维啊。换句话说，他所有那些聪明智慧啊，是从心意识里头流露出来的啊，也就是说从分别执着妄想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不是佛家讲的智慧，佛家讲的智慧啊，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啊，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那是智慧。所以这完全不相同，完全是两回事情啊。这个世间法跟佛法差别就在这里啊，因此呢，这个方法不相同啊。佛法的修学决定不能用世间方法来修学啊。那么怎样才能够得到清净心啊，就得到根本智呢？方法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佛教各宗各派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原理相同，目标相同啊。这个诸位要记住啊，在教下他用的方法就是背诵经典，用这个方法啊，不讲这个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一讲意思你又有分别执着了啊，不讲意思就叫你念，念什么？把心念定，把所有一切分别妄想执着念掉，用念经的方法。所以念经的话是修定，是修清净心啊。你一面念经一面想经里面意思，你心不清净啊。所以你念一个重点就修一个重点，念两个重点就修两个重点啊。大家要晓得这个道理啊，念经是修行啊。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跟诸位讲的很多，念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不仅是修定，戒在里头，慧也在里头啊。可见的这个念经多么重要啊。禅宗的方法他不用念经，他用打坐，用参究啊，或者用观心，或者用参话头，他用这些方法，目的是一样啊。也就是叫你啊，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啊舍掉啊。密宗里面用持咒啊，方法都相同啊。甚至于这个净土宗里面呢，用念阿弥陀佛，一样的呀。方法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目的完全相同啊。所以你像这个密宗一入门还不持咒了，一入门大概在三个月当中啊，叫你拜十万拜，磕十万个大头啊。你三个月当中不能拜十万拜的话，那就不必修了，就不教啊。这些方法呢，都是叫你把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啊抛开，叫你心专注啊。磕十万大头要计数的啊，你计数的时候心里面就不会想别的，想别的数计数计错了啊，计错了之后他就不算，从头再来。所以这个很麻烦，一定要很集中精神来去计算，不要把数计错了啊。都是用这个方法使我们得到啊清净心啊。教下通常就是什么，这个像这个相当分量的经的时候， 念三千遍啊，一般的时候像《法华经》《楞严经》那样的分量啊，一天念一部啊，念一部大概念熟了啊，恐怕到四个小时啊，不熟的话可能要八个小时。这样子念下去之后，你才有根，才有底呀、啊，才有根底呀、啊。那是听经会开悟啊！啊，现在我们在那讲这么多年了，啊，我在台北市陆陆续续讲经，今年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一个开悟的。啊，所以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没有一个开悟呢？没有一个人心是清净的啊，心里面都很乱了啊。这个乱的时候，不但这个世间法已经叫你够乱了，佛法也叫你乱了啊。今天听这个经，明天听那个经，今天听这个法师讲，明天听那个大德讲，讲了脑子里糊里糊涂的啊。这个就是清凉大师讲的正障邪见，这是我们同学要注意到啊。心不清净呢，读经听讲啊，都是正障邪见啊。这个不是像读经的研究经啊，研究经都是正障邪见啊。清净心听讲读经啊，那是正障智慧，那不一样啊。像六祖大师对这个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常生智慧啊。为什么常生智慧啊？他心清净。那我们心不清净的人是，那我们这个心里常生烦恼啊。人家常生智慧啊，你要晓得为什么他常生智慧，心清净啊？为什么我们常生烦恼，心不清净？这关键就在此地啊，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特长啊，我们所没有的，没这个道理。他有的我们也有，我们同样是一个心，就他清净，我们不清净啊。我们把一切妄想执着分别泡掉了，我们的心也清净啊。他能够长生智慧，我们同样也是长生智慧，没有差别 啊。所以大家晓得这个清净心的重要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初学，现在已经是中年以上啊，不能再当小学生啊。但是过去求学那个阶段呢，我们失掉了啊。我们现在才做起，现在在做啊，也得要想到亡羊补牢啊。啊，一面在这里听讲啊，一面要从根本修啊。根本修啊，就是要修清净心啊。所以这个经教啊，听经研教，你要晓得佛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听懂了很好就懂，听不懂了不研究，不去思索啊。为什么呢？听不懂的你要想把它搞懂，绝对没有那个道理啊。你去想，越想越远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越想越远，越想越错。为什么呢？你懂了是你直心的直接体会到的，一落在分别里面，就落到意识里去了。 落到一身上就变成邪知邪见。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想，不能思维，不能研究啊！不仅是禅宗立心一时，教下也一样要立心一时啊！心是什么呢？心就是妄念啊，不能有妄念啊！意识亦是执着，识是分别，就立心一时啊。换一句话说，你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打妄想，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如来真实意啊。开经记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才会真正懂得啊。换一句话说，你用思维啊，用想象，用分别，用执着，你决定是邪知邪见。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呢，所贵的，所想二六十钟，我们今天讲一天到晚，就保持你的清净心。那我想保持，保持不住啊，他那妄念自然会生啊。啊，那用什么方法呢？再用念佛的方法，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啊，密宗用持咒的方法，啊，禅宗用参究的方法，啊，教下用读经的方法，用这些方法来克服自己的妄念，使自己心能够达到清净。啊，所谓法门平等，无二无别，就是这个道理。他法门真的是平等啊！你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你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同啊。至于采取什么方法，那个人根性不一样，个人喜爱不相同啊。你喜欢用哪个方法，你就用哪个方法啊。方法没有一定啊，可是你用这一个方法呢，你要用到底，不要常常换啊，常常换你这个功夫不容易得力啊。一个方法呀用到底呀，方法才能够得力啊，它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个作用呢，就是叫你分别执着妄想啊一天比一天少啊，智慧呀，一天比一天增长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啊，那你就明了要修行。所以真正修行的功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训练清净心。我们这个法门叫训练业心不乱，这是真正功夫啊。功夫最方便的就是佛号，智持名号啊，啊，妄念才升起来，阿弥陀佛压下去啊。除了一个阿弥陀佛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你就道一心不乱了啊。这是真正的功夫啊！啊，当然，初学的人呢很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你的成见很深，意见太多啊，不肯老老实实干嘛啊。这才什么，这才叫你念经啊。念经的目的呢，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是达到训练清净心， 另一个目的啊，是叫你了解这个理论啊、方法、境界，然后你就死心塌地呀、啊、去念佛，目的是在此。啊，所以念经是有这两重目的，念佛是单刀直入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这样才能够念成功啊，啊，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的确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慨啊，今天学佛方法错了啊，啊，所以辛辛苦苦的修学啊，修了很长的时间得不到结果啊，非常之可惜啊，如果懂方法啊，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给诸位说三个月就有效啊，三个月的训练你的心就清净很多啊，六个月你一定生法喜啊，三年就有成就啊，就不一样了。三年的时候，你的人生观、宇宙观不相同了，人的气质变了。啊，你不肯这样做的话的时候，你学三十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诸位要想真正的成就啊，这些话的时候不能不细心去体会啊，这是跟你说真的啊，所以印光大师叫人，印光法师一生不骗人，真实啊，你看跟他学，他给你一次谈话，一次开示，就叫你回家去老老实实去做一辈子，他决定不叫你到处去跑庙啊，到处去听经，到处去研究这个接经典，印光法师不赞成这些啊，叫你回家去念一本经，念阿弥陀佛，老老实实修一辈子啊，你要是抽个空去看看老法师啊，你看那个印光法师文韬里都有啊，学生去见他的时候他骂人啊，你不在家老老实实念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师父啊，师父已经见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骂回去啊，啊，起一个念头看师父就胡思乱想啊，不在家老实念佛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钱财是印光法师大家都尊敬的，没有人提倡，为什么提倡的寺庙信徒都没有了以后都回家老师念佛了吗？是法会也做法会也没人来了吗？是现在寺庙要靠信徒供养，所以大家对印光法师敬而远之，不提倡。那个人是讲真话的人啊，不骗人的 啊带到你常常赶庙会的那是骗人的，那个不会有成就的啊，那是修一点福报，人天有漏福报啊， 干这个而已。于佛法，于了生死，于出三界，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不相干。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要牢牢的记住啊，就是你希望你将来得到什么啊，如果想将来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这些话就很管用。再看底下这段文，证明二途尽会不同，令心因故啊，他举着这个意思啊，就在这里啊，两个世界完全不相同啊，最大的不相同，给诸位说。西方极乐世界人是无量寿，十方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寿命都有限量啊，再长还是有限量啊，我们娑婆世界飞翔飞翔天寿命是八万大劫，还是有数量。